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今天的早晨，我们一起来领受天国的道。主啊，好叫我们里面有天国的种子在里面。主啊，你每一天都赐下这天国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也祝福这种子，主啊，是充满生命力的。主啊，祝福这种子在我们里面要结出100倍、60倍、30倍的果子。谢谢天父，也求主你圣灵继续浇灌我们的心，好保守我们的心。每一个人在幕后的时候都结出这样的果子，好荣耀天父你的名。天父，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有一点多哈，58节，但是没关系。他今天主要的就是在讲比喻，好一个天国的比喻。好，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哈，这里讲到的是撒种的比喻，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有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好，其实耶稣从这一段开始，第一节他说到，当那一天，哪一天呢？就是耶稣之前就讲了很多道，而且在法利赛人文士面前行了神迹，然后呢就被人家说是靠鬼王赶鬼的，然后接下来呢讲了这些之后，结果耶稣的妈妈跟兄弟们就在门口等他，就是找他。他们说他可能癫狂了，代表可能耶稣从早就是讲到什么中午了，继续讲。然后所以呢，然后可能就讲说，谁是我的母亲啊？谁是我的弟兄啊？耶稣就讲了这些东西之后，他没有停止他的教导，耶稣继续传扬他天国的事工。好，所以主的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不断的简单持续重复的继续。那我们就看到耶稣在那一天，他从房子里面讲完了之后呢，从房子里面出来就到了海边。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一大群人的需要，他们需要认识天国，他们渴望认识天国。特别看了神迹奇事之后，耶稣不是只有彰显神迹，耶稣也教导他们什么是关于天国的事情。好，所以今天这一章大概就在讲耶稣怎么对这些人来传递天国的信息。那第二节他这里说到，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好，他只得上船坐下，而且众人都站在岸上。哇，这人多到一个地步啊，可能挤爆了整个加利利湖边。那所以呢，耶稣只得坐在船上。那其他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就坐在彼得的船上，开始布道，开始讲道。那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来对这些人，轰不隆咚一群人。有的可能是来看热闹的，有人可能是门徒，有的甚至于是法利赛人。耶稣怎么来对他们来讲道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好，到这里就好。用比喻，耶稣用比喻，原来对一群人啊，不知道这个人信心怎么样，耶稣就用比喻来讲解。什么叫比喻呢？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他后面其实后面的经文也有讲到，原来耶稣用比喻啊，是比喻一般我们在用讲道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喻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件事情能够让听的人有很容易就 catch 到，有联想。所以当我们要知道这些比喻啊，如果对于门徒来讲，基本上很容易就可以 catch 得到。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比喻呢，又有谜语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好像做一个对比，那有的时候这个对比就会变成一条界限就出来了，就分出来了。什么分出来呢？你觉得啊，听不啊，算了，那就不要再听了，没兴趣，反正听了老半天。 那你也听不懂在讲什么。好，那可能就会有这一种人出现。那另外一种人就听了之后，好像蛮有意思的哦。这个比喻呢，好像有一点懂，但是又不太懂。我想要再了解那是什么。这就是比喻的，耶稣用比喻来对所有的人讲道理的目的。OK， 所以哇，我们发现原来耶稣有的时候不会把天国的东西直接很直接了当的就讲出来，但是他期待透过这样的比喻呢，让人显明天国，让人知道的人、渴慕的人，他就会很清楚，天国就很比喻就很活泼的把天国把它描述出来。好，所以第三节开始这里讲第一个比喻，这里总共这一章就有八个比喻哦。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其实耶稣在预表这撒种是谁啊？就是预表他自己。耶稣就是那位撒种的，撒种的那个种子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传讲关于天国的道，天国的道。好，那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然后基本上吃尽的意思就是吃光光了，都没有剩了。然后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这里讲土浅石头地上，你可以想象它不是土有土的地方，它基本上就是石头地上只有一点点土而已，有一点灰尘盖在上面而已，它没有很厚的深度的土壤在那边。然后发芽最快，然后其实它一直是说很快就发芽了。好，那日头出来一晒呢，这里讲到一晒基本上就是很大的太阳，好像烤箱一样。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结果之下，那个种子很快就会烤干了、枯干了。好，然后他自己讲没有根就枯干了。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那个挤住就是窒息啊，把它充满了，被荆棘充满了，所以呢它没有发展的空间，最后当然没有办法结果啦。好，那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是有结果子的，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里耶稣又讲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原来这个比喻在讲了，其实耶稣在讲了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对所有听的每一个人说，要注意听。好，也许你听不太懂，但是你要注意听哦，这个很重要。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田能不能承受天国。好，我们的心里面的心田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好，那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哈，这里，好，第十节到第后面的呢，就开始讲到耶稣就来解释这个比喻了。好，第十节我们念到第13节，好了，预备来。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
上。好，到先好，继续念下去好了，把它念到第15节。
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好，到这里就好了哈。好，在这里讲到耶稣，门徒就觉得，耶稣啊，你讲这个你也没有解释，有没有？然后为什么你不直接讲呢？因为耶稣，我想耶稣对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对门徒讲都是很直接的，跟他们讲天国是怎么样的，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在登山宝训上面讲的，耶稣很直接的讲。但是耶稣看的这一群，面对这一群众人呢，耶稣却用比喻。这也提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直接把圣经的真理搬出来讲哦，未信者可能听不懂，他可能会觉得，你好像在定罪的感觉，哦，你好像就有一些东西他没有办法承受的。哦，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在跟不同的对象讲 真理的时候，比如说我对年轻人讲真理，我可能没有办法像直接在晨祷这样讲，为什么？听不懂，听不懂，没有办法 catch 到，也没有办法想象到。所以呢，这就是比喻的功能。好，所以耶稣就对什么样的人，他用什么样的来表达。那所以耶稣就说什么呢？第十一节，这是关键。好，这是耶稣对门徒讲的话。耶稣说什么？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谁知道啊？门徒，哎，你们知道。那个原来的意思叫做天国的奥秘只有赏赐给谁？门徒，哎，哇，感谢主，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所谓的外行就怎么样看门道，有没有内行的呢？哦，我们是内行的。好，那就可以知，耶稣就要让我们来知道，来学习，来认识天国的奥秘。什么叫天国？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透过天国君王的口中呢，只有给那些愿意而且跟随的人。哦，所以因为这样子，你看是祝福哦，哦，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祝福。第十节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原来天国的律是这样子，你已经有了，还会再继续加给你，这叫做恩上加恩的祝福。然后呢，没有的呢，连他有的也要夺去，从他手里面拿走。所以为什么会被拿走？因为没有信心承载，没有信心承载，接下来就会讲到了。所以十三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哦，十四节他说，这里就是以赛亚书六章九节这里讲的，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这一段呢，啊，我们这样看不傻傻，对不对？其实这一段以赛亚的预言主要是在说百姓的心刚硬。原来重点是，原来有的译本把它翻译成，你们要听了又听却绝不觉领悟，听了又听却绝不领悟，哎，代表他要不要领悟谁决定的？听的人决定的，听的人的心态决定了。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四种土壤的比喻，是种心田的比喻。有的人呢，他的心田很开放啊，什么都好，哦，像那个马路啊、田埂一样啊，走可以走来走去，以至于神的道没有办法在里面扎根。就像现在的多元的文化一样，多元的价值一样，什么都好啊，哦，没有分别的，门户大开，以至于飞鸟来了呢，因为没有好的心田去承载天国的道，就被飞鸟吃掉了。好，那也有的呢，啊，只是像什么土浅石头记，其实没有给神的道空间呢，啊，一旦呢受了逼迫啦，一旦觉得跟他的真理价值观有跟他的信念不合，那他就不要了。好，那就很可惜。那最后还有呢，就是即便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跟随耶稣的啊，领受了，也有好的土了，但是呢很多的荆棘思虑挡住了，以至于没有办法最后结出天国的果子来。这都是耶稣在提醒门徒的。耶稣在对门徒讲说，其实啊，为什么会用比喻呢？因为啊，为什么连比喻都听不懂呢？因为啊，主要是心出了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他说什么呢？十五节下半段他说到，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把回转圈起来。其实这一段圣经面主要在讲回转。回转希伯来文叫做 shub， 其实就是什么？悔改，悔改的意思。当人呢，啊，愿意悔改的时候啊，神的医治工作就会临到了。好，然后呢，但你看哦，耶稣就回应他们，从用第十六节来回应前面耶稣对门徒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这句话我们从第十六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八节，预备来。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
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好，所以你们当听这
撒种的比喻。
好，所以耶稣结论回来讲到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现在所领受的是很多人巴不得要听见的，原来福音是很多人巴不得要看见的，原来福音对很多人来讲那个价值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而也许我们因为习惯了，也许我们因为其他的因素，我们却没有这样子的认知。所以耶稣说对门徒讲，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起码前面那一位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前面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就是以前许多的先知，他们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甚至于撒母耳也好，大卫也好，昼夜切切渴慕的就是站在你前面这一位，叫做耶稣。哇！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但是他们用什么样的信心，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持守他们的信仰呢？用信心。他们还没有看见就相信了，就有福了。阿们。所以耶稣在对门徒说，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气，因为天国的君王就站在你们的面前。耶稣不断地在跟他们强调，因为过去那些人，他们要看你们所看见的没有看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而各位，我们特别生在这个时代更是有福的，阿们。所以耶稣第十八节他说，你们当听啊，一定要听明白这个天国的撒种的比喻在来讲什么。好，我们就把那个撒种比喻，我们解释的部分，我们一起把它读完，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预备来。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儿子来，
把撒在他心里的，
夺了去。
这就是撒在
路旁的，
撒在石头地上
的，就是人听得到，
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
不能结实。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
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
有30倍的。好，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门徒们听好哦，这个比喻很重要。耶稣基本上对于未信者讲这个比喻来讲，基本上未信者大概就听到，有四种田，然后呢有一种我们大家都知道会解好土，大概大家初步的概念就是这样。那但是其实耶稣是在对门徒的生命说话，说门徒啊，我们是哪一种心田？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的心田是哪一种心田？我们要去分辨啊。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基本上不明白代表也不领悟的，也没有办法接受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听，没有办法听懂的，或者没有办法接受的，相信的，这样的呢，二者马上就来了。哇，所以你看到属灵的世界多么的真实啊，有没有？好像二者就好像秃鹰一样，就像乌鸦一样，有没有？你不爱吼，他马上就吃走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哇，我们对于神的道的态度真的要怎么样？更加的警醒啊！主啊，求你常常把那个渴慕放在我的里面，好让我不要失去所有的祝福。因为如果我不要的话，一定会有人拿走，你知道吗？好，那就把他心里面的道也拿走了，所以一点机会都没有。这就是撒在路旁的。第二个撒在石头地，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把当下圈起来。他的态度好不好？其实也蛮好的，立刻就接受，有没有？很开，而且欢欢喜喜的，好，欢欢喜喜的。但是这样子的心田呢，是怎么样的心田呢？他说，只因自己心里没有根啊。 所谓的没有根的意思就是啊，没有给神的道成长的空间。哦，就是啊，听了，大概可能聚完会散会之后，幸福小组结束之后回家的，忘了，或者是啊，青菜了，哦，或者是就不在乎了，哦，就没有给神的道空间。所以他说不过是暂时的。各位，这里有一个关键了，他说极致未到遭了逼患难或受了逼迫，代表患难逼迫一定有，生活当中好多的事情会让我们失去信心，不仅失去信心更失去神的道。所以他说当这样子的心田呢遇到了患难跟逼迫的时候，哇，立刻就跌倒了，那个人的生那个道呢立刻也就不见了，他可能就拒绝了。所以我们也发现哦，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哦这一周来幸福小组很开心哦，哇，下一周你再邀他呢，哦，不要了。你就发现哎，到底什么不见了？因为神的道啊遇到了患难啊逼迫啊长不出来，他没有给神的道空间。哦，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的心田祷告。我觉得耶稣在提醒门徒要为心田祷告。好，第二个第三个，好，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呢，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好，因为有其他的东西使人的心田，使养分被瓜分掉了，分心了。好，我想我们自己也都经历过一些过程，好，比如说哎，追求很追求啊，但追求后面哎另外一个目标，比如说哇，这个什么股票啊或者什么基金啊，哇，这个更好，有没有？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拉扯，然后呢这个时候代表荆棘慢慢长出来，然后呢就把养分给吸走了。所以呢我们的心呢没有办法让神的道发展出来，有长啦，但是没有办法结果子，这很可惜。他这里讲到特别是把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它圈起来，这两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约翰一书所看到的，就是那些我们里面的今生的骄傲啊、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啊，这些东西会把神的道挤住啊，一句这个挤住就叫做窒息哦，完全窒息、占满，神的道完全没有空间，好，就结不出果子来了，很可惜。好，第三个、最后一个。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把明白圈起来，不仅听到还要明白，还要领悟，还这个明白有接受的意思，还要接受接受，最后呢不断的接受不断的接受不断的接受，后来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好，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结出这样的果实。好，还有我们的 best 也要结出这样的果实，阿们。好，接下来我们从第24节我们要一口气把它念到第35节，我们预备来。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几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子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好，到这里。好，他这24节又这24节到第 三十节，这里的是这里讲的是第二个比喻，就是撒好种的比喻。好，这里撒好种的比喻，它主要它讲什么呢？其实这个比喻都在教导这些跟渴慕跟随耶稣的人，教导门徒。好，天国像什么？后面你就会不断的看到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讲到天国的特质跟属性。好，首先呢，这里讲到第一个。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好，有的其实原来的翻译叫做天国好像人一个主人啊，撒好种啊，在好种子在他的田里，在他的田里，他的被省略掉了，他的代表什么？天国是有主人的，耶稣是天国的主人，天父是天国的主人。好，但是呢，这个天国呢怎么样呢？这个田地怎么样呢？及至人睡觉的时候，原来没有注意的时候，原来人休息的时候，原来在一个大家都不在田地的现场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仇敌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你看到仇敌的工作，原来代表什么？原来天国是有对头的。原来天国呢，天国的人呢，你要知道，原来我们有仇敌的。有仇敌的，而且仇敌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搞破坏。哦，就是传福音的人也是，我们是天国的福音的使者，在不断的在撒好种，对不对？撒种子，撒种子。但是仇敌在这个世界里面也在做什么？他也在不断的在撒那些败坏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面。好，所以呢，好，但是这个世界是谁的？是天父的，是神的。好。他所以才会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因为这世界这个田就预表世界。好，那仇敌来做什么呢？撒败子。好，败子应该就是那种很像麦子的，但是里面是空壳的，好，一个植物。那最后他会跟他就是长在人家的根上。好，所以他说到二十六节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好，所以败子长一开始还小的时候，还幼小的时候，跟麦子是长得一模一样的。等到长出来之后，哎，怎么空的？一个是实的。好，二十七节这里讲到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种撒好种在田里吗？哪来的麦子呢？”天使还搞不太清楚，这里的仆人指的是天使，他还搞不太清楚哈。然后主人就说：“这是仇敌做的，代表什么？主人很有 sense。”我做这件事情，我在这田里面要种点耕种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收割啊，为了要收割。但是一定仇敌会来做破坏的工作。然后其实各位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仇敌也在工作，就好像我们在这阵子所经历到的。好，不管是在立法上，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上，多元成家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仇敌也不断的在工作。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仇敌就来做这件事情，好，一定会做了，因为这是仇敌的属性，魔鬼的属性。好，那但是呢，主人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哦，他说：“主人，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代表说，主人的意思就是说，先不用管它。但是代表主人就不理会吗？代表主人就放任仇敌在这当中不断的撒败子吗？不是的，因为如果神马上就薅这些败子，会造成什么结果？连麦子也会整个被拔起来。也就是说，当上帝的审判如果在这个时候临到这地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都承受不住啊。所以主人才会说，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那么一天，就是收割的那一天。对天国来讲，收割的那一天就是最后要把败子跟麦子分开来，把行不义的，把让人跌倒的 跟义人分开来。所以你知道，原来我们不用为了这个世代的邪恶心怀不平，我们也不用为了这个世代的邪恶好像抱怨上帝，上帝你都不审判，你都不管，甚至于我们心里离弃神。我们应该有一个眼光，就是有一天会有审判，而审判的时候，稗子跟麦子会分开来，会有不同的结果，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我想这是耶稣在对世人表达，耶稣在对那一群一大群人说，会有审判的那一天，我们要决定让什么留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是麦子还是稗子。好，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这里讲了一个比喻，这是第三个比喻，这里讲的是芥菜种的比喻。这里讲的是天国的什么属性呢？好，讲到的是天国啊，会从天国的影响力会从小到大，天国的影响力会从小到大。好，三十三节也是在讲这个。好，这里芥菜种大概介绍一下，芥菜种其实大概就是很小，比芝麻还要小的芥菜的种子，然后在圣地那个地方，这个种子这个植物呢，它最高可以长到两三公尺高，也就是比一个人还要高。那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天国其实是有影响力的，它是有生命力的，包括这个面酵也都在讲，原来这个种子跟沙是不一样的，跟沙子不一样的，跟灰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但是天国呢好像一开始很微小，就像我们领受了耶稣的话语之后，领受了天国的道之后，在我们的心面很微小，一开始感觉不到它的影响力，感觉不到什么。然后但是呢，不断地种在里面，不断地去浇灌它，它却会慢慢地长出来，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成了树，甚至于呢，他说天上的飞鸟会宿在它的枝上。各位弟兄姐妹，原来这个影响力一开始都很小的。有的人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会说，哇，为什么我的生命都没有什么改变呢？为什么感觉经历神好像很多恩典，但是自己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其实这段经文在鼓励我们，神的国在我们里面一开始都是小小的，在个人的生命是这样，在社会里面也是这样，一开始是小小的，但是呢，这个小小的影响力却会越来越大，甚至于好像那个面酵一样会膨胀的。这里讲到有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三斗有多少呢？三斗大概22公升的面粉，大概可以喂100个人吃饱。你看到面酵其实就小小的，但是当它放在这么大团的面粉里面呢，它会去影响它，它是有影响力的，它是有渗透力的。所以我们真的，也许我们看到我们幸福小组啊，我们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一开始真的小小的，一开始来嘛才2个3个，甚至有的一个还有共估的，有没有？但是你知道，当你不断的坚持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它的影响力就会从2个3个，它会慢慢的扩张倍增的，以至于200多万人、2000多万人都被它影响。阿们。我想耶稣要我们对天国这样的眼光。好，最后34节35节，他这里说，耶稣对用比喻对众人说，如果不用比喻呢，就不对他们讲什么。这也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这段经文是从诗篇78篇第2节来的，这是亚撒的诗，他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原来创世以来有很多的事都被写在圣经上面了，但是却有很多的意涵被隐藏下来，只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哇，原来旧约的意思是这个，原来指的是指弥赛亚，原来是指的是指神的国度最后的临到，原来是指这些东西。好，这是第二段的部分。第三段的部分我们来看第36节。好，36节一直到第50节。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麦子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笼聚各样的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在这里啊，你看到，我们一起来看到，他说耶稣离开了众人，进了房子，代表耶稣在海边讲完了之后呢，他又进到房子里面去讲。哎，哇，天哪，他从早上中午到晚上都在做什么？在布道。好，然后呢进了屋子里面，在外面布道，进了屋子里面他在干嘛？门训。你有看到吗？好，他的门徒就进前来问说什么？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他花很多时间在跟门徒的身上，他会把一个信息讲两遍，对未信者讲一遍，但是对门徒呢，没讲底家，他会跟他讲没讲在哪里，把他讲清楚，好让门徒知道。好，他说他回答，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好，田地呢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所谓的天国之子就是属天国的人，那恶者之子呢就是属恶者的人，就是像谁啦，就是属于谁的。好，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耶稣在描绘一个景象，什么景象？原来从君王的角度来看，天国就像一块田地一样，到最后一定要收，而且一定要结算。我们到底这一期啊，撒了这些种啊，到底收了多少？好，然后呢？但是这个中间会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就是一定会有人来搞杂、搞乱，哈，来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就是恶者。恶者一定会来做一些破坏的事情。那这破坏的事情呢？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吗？耶稣在提醒门徒，这些事情啊，一定会有，但是不要让这些事情成为传福音的人的拦阻。为什么？因为会有那一天，叫做审判的一天，叫做收割的那一天，叫做把这些分别出来的一天，把败子跟麦子分别出来的一天。他说，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而且耶稣特别讲到，四十节这里讲到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其实是怎么样讲呢？他说，所以败子怎么样被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恶人也要如此。那这里下面就定义了什么叫恶人，就是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原来就是使人犯罪的事情、不法的事情，挑出来丢在火里。好，圣经里面这里第二次讲到哀哭切齿，哀哭切齿，这一章里面就讲到两次哀哭切齿，后面还会再讲到一次。好，然后呢，43节这里又提到，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第二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第一个，人的心，我们的心田要预备好，人的心田是怎么样的心田，也要预备好，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再来呢，世界会有那么一天，就是终点，就是历史的终点，审判来到，然后会把恶人、把义人分出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的使者、神的 工作会在这当中，会有一个结局，会有一个两个结局，一个叫硫磺火湖，叫火炉啊，另外一个呢叫做什么呢？一个呢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光。耶稣在提醒门徒，你们要像这个义人一样，要像这个好的种子一样，好，要在父的国里面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好，所以不要为了这些灰心，我们要继续。好，那另外呢，光这样讲可能门徒还不太懂。四十四节耶稣提到两个比喻哦，三个比喻。好，前面两个讲到的是价值，讲到了一个眼光。好，四十四节这讲到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好，隐藏的宝贝的比喻，这是第五个比喻哦。好，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好，买这田这块地。其实这里最重要的这个比喻跟下一个寻找好珍珠的比喻呢，都有一个重点，就是变卖。寻找遇见，有没有把遇见圈起来？四十四节的遇见跟四十六节都有一个遇见，这里的遇见就是寻找、发现、寻见的意思。不管呢这个珍宝是隐藏起来的，或者是你去市场上面看到的，耶稣说我们要这样的眼光。如果你听见天国的道，你要怎么样来看待它呢？怎么看待天国呢？好，要像一颗有价值、贵重的、好珍贵的珠宝或者是财宝，然后要把它买回来。好，买回来要付代价，那个代价是什么呢？叫做变卖它一切所有的，叫做付代价。这里讲到天国的价值值得我们付代价。耶稣说天国的价值就像那个珍珠一样，值得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要跟从我，然后背起自己的十架，然后要撇下你一切所有的，撇下你的父亲，你撇下你母亲、兄弟、你的妻子、儿女、你的田产，没有在今世不得永生，来世不得百倍的。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对，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是，所以你会看到原来那个价值啊，好，是很重要，是很值得的。好，那以至于门徒啊要继续持守在这个信心里面。好，四十七节这里又讲到分别，天国又好像撒网，网撒在海里。这里讲的撒网的网啊，是拖网啊，好像人家在海边有没有把那个网撒在海里面，然后这样子两队人把它拉上来，拉上来，拉上来，里面会有什么？渔网里面会满了很多东西。也就是说，天国里面呢、啊，一开始在这世上的时候，天国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网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好网进来，然后呢，网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皿里面，将不好的丢弃了，把收跟丢圈起来。原来会有一天就是收起来的，有分收起来的跟分丢掉的。好，这里讲到世间末了也是如此。那这里在强调，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两次不断的提醒到。什么东西啊？有地狱耶，真的会有地狱，而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对于轻看神国度的，对于恶人的结局，居然是哀哭切齿吼。所以我们就看到天国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吼。好，再来五十一节到第五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
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弟兄不是叫雅各、约西、 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好，这里最后一段，这里讲到首先51节到53节，这里讲到是最后一个比喻，好，第八个比喻哦。他这里讲的比喻是讲什么呢？新跟旧的东西的比喻哦，就是这里讲啊，耶稣问门徒说，哎，刚讲了这么多比喻啊，讲了七个比喻了，你们都懂吗？好，我们都好，我们都懂了。是的，主啊，我们都懂了。好，那耶稣就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好，这样的解释翻译起来我们比较难理解，但是如果你看新译本，他是这样翻，他说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好，就像一个家族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什么意思？原来耶稣对门徒说，既然天国的道理你们都知道了，我也透过比喻把过去，好，在刚刚圣经里面讲到过去在隐藏，在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情用比喻表达给你们了。其实从旧约到旧约，整个都在表达神的国度是怎么样子的。神也透过以色列百姓，透过以色列国，透过大卫的国，透过南国北国，在表达神的国度原本原型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大概真正的意涵是隐藏起来的。但是耶稣就透过了这个比喻把天国解释出来了。所以啊，各位门徒们，你们是受教的，是受天国的这个真理所领受天国真理的，那也就是说你们要成为天国的经学家。那这个经学家的角色，他的任务功能是什么呢？他的角色就要去传讲，他的角色就是要去研究，要去学习。所以耶稣在提醒门徒，你们听了那么多了，好，仓库里面、宝库里面也不少东西，有新的有旧的，但是呢，重点不要就是拿了这些东西收在宝库里面，你要拿出来，拿出来，把旧的跟新的拿出来，做什么呢？要去教导，要继续去研究，要去了解，要去认识，以至于神的国才可以扩张。阿们。耶稣在提醒门徒要做他做的事情，阿们，去教导。然后所以耶稣讲了那个比喻呢，就离开了，离开了可能海边。然后第54节到58节，这里讲到耶稣回到他的家乡，在会堂里面呢继续教训人，然后但是却在那个气氛啊氛围却非常的诡异啊。怎么诡异呢？因为那些听见耶稣教导人都非常的惊骇、惊奇、惊骇。吕正中翻成惊骇，哇，我觉得他们大概很吓一跳，很震惊，但是呢又很不屑。因为什么呢？他说这人哪里有这等智慧跟异能呢？他讲了这些从哪里来的？谁告诉他的？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木匠，他爸爸约瑟的爸爸约瑟是个木匠，耶稣在传道以前也是个木匠，他就是传承他爸爸的工作。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各位啊，其实当他很少人会在提到母亲哦，特别是在传统，在以前的时代里面，在古老的时代里面，耶稣那个时代里面介绍人基本上不会介绍母亲呢。第一个，要么就是他的妈妈真的很有名，哦，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玛利亚是未婚生子，也不太光彩，所以会有鄙视的意思。当然也有可能马太把它写出来是因为证实耶稣可能是弥赛亚，耶稣是就是那位弥赛亚。好，不管怎么样，基本上他们这样表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其实是不太尊荣的。好，他们的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也当他们不断里面有这些的时候， 其实他们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耶稣，所以结论五十七节就说他们就厌弃他。好，厌弃他有另外意思，就是跟他格格不入啦，就他没有办法，耶稣没有办法融入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当中做什么。好，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然后耶稣就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这提醒我们哦，原来我们原来特别是亲近的人，很容易用看过去的经历、认识、眼光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人，哦，以至于没有，以至于太熟了，少了那份尊荣，哦，以至于太熟了，我们眼光不是放在神的国，而是放在那些外在的东西，那些有形的，那些外面的表层的。这些耶稣家乡里面的人好可惜，错过了天国。我想如果他们的信心就像门徒一样的话，我相信他们耶稣家乡里面应该是很多人得救的，不是吗？好，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透过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看见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心田是预备好了吗？耶稣这一段马太特别把耶稣的家乡的家人的心田把它描写出来很清楚，哦，大概是第二种，就是土浅石头地，或者是第一种，就是根本不接受拒绝。土浅石头地代表哦，看得好厉害啊，但是里面他们对耶稣的质疑就是那个石头，以至于没有办法让神的道、神的灵、神的工作在那里彰显。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比喻来对我们说，有那么一天的，就是收割的那一天，恶人、义人将被分别出来。主啊，让我们把握这个收割前的预备时期。主啊，也让我们的心继续对焦在天国里面。主啊，好叫你的国因着我们在这地上对你的忠实、对你的跟随，以至于你的国就临到这地上。主啊，也祝福你的道。主啊，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临到未信者的心中，主啊，这道要解开。主啊，发出亮光，使人的心通达。主啊，使人的心看见天国的荣耀，天国的价值是何等宝贵的。主啊，以至于主，我们都愿意进到这天国的真理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主啊，不被我们眼目，不被这些肉体的东西的情欲，甚至于不被今生的骄傲给困住了，以至于我们的心结出30、60、100倍的好果子，来荣耀归给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追求。